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来看以赛亚书第四十一章。听录音的弟兄姊妹，也请你先把经文读一遍，然后对照着经文来收听录音。愿主的话建造我们的生命。从四十章开始，就进入本书的第二大部分。第二大部分的主题是归回、安慰、拯救，记住这样的主题就会帮助我们明白经文的内容。其中从今天开始的四十一章到四十六章有一个重复出现的真理，就是耶和华与其他的偶像相比，耶和华神是独一无二的。先知以赛亚为了鼓励当时将要被敌人掳掠的犹太人，还有将来一百多年之后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些渔民，以赛亚就反复地强调，耶和华才是历史的主宰，不是当时的那个当权的政权。四十一章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段就是一到七节，神设立一个法庭，开庭向全世界发出挑战。第二段是八到二十节，用三幅图画来安慰选民，保证神的应许。第二段是这一章的重点，第三段是二十一到二十九节，再回到法庭，把这些偶像、人手造的偶像传唤上庭，指出外邦世界的困境。我先简单的回顾一下上一章，四十章十五到十七节是讲到神在万国之上，十八到二十节没有任何的神明能够拦阻耶和华行事。四十章的二十一到二十四节，神是万王之王，神是历史唯一的引导者，神能够保证他所应许的必然成就。所以四十章一开始就宣告神能安慰属他的百姓。在这个世界上，人在遇到困境的时候、难处的时候，并不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没有任何的势力、你的钱财、任何的东西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安慰我们的。那神说他能安慰他的百姓。那四十章最后一节说，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因此今天的四十一章接着向全国发出呼召。第一节说，众海岛啊，当在我面前静默，众民当重新得力，都要进前来才可以说话，我们可以彼此辩论。这是描述法庭上开庭的召唤。神是法官，也是申诉的人。神将世界召唤到跟前来，要与世界上的律师来辩论。众海岛是地级的简称，就是指天下万国。法庭的基础就是真理和公义，神代表的法官只能根据绝对的公义来行事，神也必定会按公义行事。重新得力跟四十章最后一节一样，邀请全世界穿上新的力量，回到不动摇的信心立场来信靠以色列的神，得到新的力量。以赛亚书一到三十九章的主题是审判，现在万国、天下、全世界都受邀直接来辩论，然后要聆听法庭权威的判决。那么是谁在管理世界呢？二到四节这样说，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招他来到脚前呢？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使他管辖君王，把他们如灰尘交于他的刀，如风吹的碎秸交于他的弓，他追赶他们，走他所未走的路，坦然前行。谁行作成就这事，从起初宣召历代呢？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与幕后的同在。第三节的坦然前行，就是平安经过。征服者的平静自满跟二到三节这个征服者造成的惊恐啊，正好相反，描述这个东方兴起的人快速的扩张，很容易就成功的一幅征服者的图画。那这个征服者是谁？从哪里来？他们是在执行谁的命令呢？他们的胜利如何解释？从东方兴起一人，这个人是谁呢？在这里没有明说， 到了后面的45章第一节才清楚指明是波斯王古列。先知要众海岛，就天下万国明白谁真正在掌管世界。历史是否是一系列历史事件碰巧堆在一起呢？还是有一位主在掌管呢？为什么会有这些事发生？为什么会有东方兴起的异人得到这么大的权柄？为什么世界局势会一团糟？第四节说，谁行做成就这事？两次用极其肯定的就是我，就是我耶和华来明确的表明，耶和华神才是真正掌管历史的神。从各个世代，神都宣告世界的每一个动向都是神开始的，是神计划的，也是他完成的。所有的这一切都符合公义的计划。神一直与历史的进程同在，直到最后，表达了神自有拥有，不带任何条件的存在。其他的万有都是因神的旨意还有神的应许才能够存活的。所以1到4节法庭宣判的结果就说明了神掌管世界，并且兴起人来统治全地，神才是历史进程中真正的统治者。既然是这样的话，世人有没有听从这个判决呢？很可惜，世人在面对政治局势巨变的时候，在胆战心惊之余不接受神，那怎么办呢？又不能靠自己，所以只能求助于他们所敬拜的偶像。但是这些偶像却是他们照自己的形象，用他们自己的手，用人的手造成的，这就是一个反讽。5到7节这样说，海岛看见就都害怕，地级也都战惊，就进前来，他们个人帮助邻舍，个人对弟兄说，壮胆吧，木匠劝勉银匠，用锤打光的勉励打壮的，论焊工说，焊得好，又用钉子钉稳，免得偶像动摇。就是在全地上，凡不接受我就是那一位自我启示的神的所有的世人，就只有一种选择，就是自己打造一个偶像。前面40章19到20节已经提到，在40章到48章，人手所造的偶像会重复的出现。全地的紧张使人类努力追求，害怕嘛，所以就要聚在一起求安全。出于共同的害怕，世人就结为兄弟，由此而产生了一个需要，就是法庭上与神对立的万国这一边，就是世界啊，必须要有属灵的能力。那他们就试图彼此的鼓励，你说没什么可怕的，没事没事。可是人手造的东西是人软弱的投射嘛。第7节用嘲讽的口吻，非常形象生动的描述可怜的偶像，要用钉子钉稳一点，就是用你的锤多敲几下啊，多敲几下，免得偶像动摇。神来审问世人的时候是这么一个可怜的情况，那神的百姓又是另外一副光景。我们来看第2段8到20节，8到20节是重申对雅各的拣选，神必定帮助以色列中心的渔民，用3幅图画来描述、保证、来安慰这些选民。第1幅图画8到13节啊，非常宝贵。第8到9节这样说：“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极抓来，从地角招来，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世人都去拜偶像去了，唯有以色列是我的仆人。仆人这个字是后半部分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字，这里是第一次出现啊，还出现了2次。仆人如果是复数的话，就是指这个民族，就雅各以色列的后代啊，整个民族是耶和华的仆人。那如果是单数的话，就是指主耶稣。8到9节这里说，以色列成为神的仆人是出于神的拣选，继承关系始于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亚伯拉罕之约里面应许对亚伯拉罕的后裔仍然是有效的，因为神说，我 拣选你，并不弃绝你。这一切并不是因为这位仆人，并不是因为亚伯拉罕或整个以色列民能做什么。奴仆，仆人在这原文的意思就是奴仆。奴仆原本是社会上最卑微的人，没有地位，没有权利。但是这位奴仆的主人非常伟大，所以你就说你欺负仆人，你还要看主人的吗？同样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就是要看我们现在说拼爹，谁的父亲是最厉害的。以色列的主人非常伟大。八到九节是讲到卑微的仆人得着光荣的地位，那十到十三节神保证属于他的仆人的安全。第十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就是今天刚才经文诗歌的歌词非常宝贵啊，很多弟兄姊妹都会背，也常常的用在祷告中，让我们非常的安慰。世人应该想一想，偶像曾经这样细心的关心过来依靠他的人吗？神主动拣选，把我们从黑暗中从地极紧紧的抓来归属于他。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与我们有亲密的关系，神应许必定帮助我们。我公义的右手是指神亲自行动，以他持久的能力将他公义的应许和计划实行出来。因此下面十一到十二节，凡是与神的仆人为敌的就要小心了，与神的仆人为敌的都必失败，这就是十一到十二节说的。所有的反对力量，凡向你发怒的，与你相争的，与你竞争的，与你战争的，都必蒙羞灭亡，必如无有，成为虚无，就一事无成。神的同在带来积极的力量。第十节以一连串的援助表达出神的应许保障啊，神对他的百姓说，是啊，我要坚固你，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会扶持你啊，不要怕，不要怕。那十三节再一次保证，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扶持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这对被掳的以色列人是多么宝贵的应许啊！他们亡国了，他们没有尊严了，但是神这样的宝贵的应许是对他们非常大的安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也在困境难处中吗？这些经文也是对你说的，你不要害怕，神必与你同在，神必帮助你。这句话我觉得不只是说背下来，还要像小燕今天跟我说的，要想，你要去默想，往深处想，想到这句话对你来说是真的，你去经历，那就不管它怎么样的难处或是什么样的光景，你真的就不用怕了。哎呀，你的主人是天上的神啊，创天造地的主，他有多么的大。那你就再回去读上一周学的四十章，神的神性何等的伟大，是用手心量珠水，用虎口量苍天的神，他是永不改变的神。好，第二幅图画就是十四到十六节，卑微者的改变。十四节请注意听，你至宠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十四节雅各被形容是一条虫，这是一幅很奇妙的图画。我读到这里就想起新约福音书里面，有钱人要进神的国很难，像骆驼要穿过针眼一样，根本不可能。但是主耶稣说，在人不能的事，在神却凡事都能。骆驼不可能穿过针的眼，一条虫面对山岭想要克服，那真是障碍太大，不可能。一条虫弱小无能，但是这条虫却被变成了打粮食的器具，非常庞大，甚至山都被打成粉碎，被风吹去。我们要来说一下雅各被形容成虫， 在旧约的约伯记二十五章六节也是把人比作虫啊，说世人不如蛆不如虫，特别是在诗篇二十二篇第六节这样说，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啊。那我们熟悉圣经的都知道，诗篇二十二篇是弥赛亚诗篇，是预言耶稣基督的诗篇。哎，怎么会用虫来形容耶稣基督呢？虫这个字，希伯来文这里啊，是指一种可以做红色颜料的虫。这种红色的虫非常的微小，附在植物叶子上面，根本都看不见啊，不起眼。后面到了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对耶稣基督的描述也是这样说啊，五十二章十四节说，许多人因耶稣基督惊奇，因为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比世人枯槁。当主耶稣被羞辱被鞭打的时候已经是不成人样，这种红色的小虫也是没有虫的样子。这种虫呢，母虫会紧紧地附着在树干上面产卵，那幼虫就吃母虫的身体来做食物啊，做养分，直到母虫死去。哎，弟兄姊妹，你想一想这个情形啊，跟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很像。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耶稣也是死在木头做的十字架上，像这种虫一样，我们也是因着主耶稣的死，吃主的肉，喝主的血，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属天的生命。这种虫死的时候，身体会破裂，喷射出一种红色的液体，就把幼虫染成红色。这种虫呢，长大之后，它终身它的这个身体呢都是红色的。那这是不是跟我们这些得救的基督徒一样，我们有主耶稣十字架的宝血遮盖涂抹，我们才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那以色列人会收集这种虫来晒干，磨成粉，做深红色的颜料啊，除了做染料，还可以有药用的价值，有杀菌的作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五节说，主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哎，耶稣基督的身体 也是被压碎，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种虫在巴勒斯坦地区非常的渺小，雅各的后代以色列人在众海岛中，在全世界上也是人数极少的民族。以色列人雅各非常软弱，毫无能力。但是十五节说，看哪，我已将你成为有快尺打量的新器具，你要把山林打得粉碎，使甘霖如同糠皮。快尺打量的新器具，这是一种沉重的木头做成的农具，加上铁尺就很锋利，就像我们农村我们使用的那种碾米机，用来分开谷粒跟谷皮，把山林打得粉碎。神要使软弱的雅各攻击那看起来不可能克服的，出去那看上去不能穿透的。这就是主耶稣可以说创世以来他一直在做的事情，不管世上的这些政治势力，各种势力多么的强大，但是主耶稣都能够克服，他是用他自己的生命来征服。四十一章十六节，你要把它剥扬，风要吹去，旋风要把它刮散。旋风就是自然界的力量，神帮助他的子民一跃而起，将阻挡他们的全部都移出，情形就大逆转。软弱如虫的以色列人变成收割的机器，攻击坚固的敌人，就像收割打谷一样轻松。原因是十四节神要采取行动，神已经允许我必帮助你，救赎主第一次在以赛亚书中出现，在之后有十多次还要再看见， 救赎主是以赛亚书的主题之一。救赎主就是指至近的亲属，像伯阿斯，路德记提到的伯阿斯是至近的亲属。救赎主会照顾他子民的需要，就好像他们是一家人一样。神是按着他完全的神性与他的子民同在的。以色列的圣者，圣者指这位神呢满有神性，以色列的就是指这位满有神性的至圣者、至高者已经将自己委身给他的子民。哎呀，你说这是多么安慰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读，认真的读，而且要想，要明白啊，你的心就会被感动。你现在遇到什么困难、被逼迫，那都算不得什么，因为这位满有神性的至圣者，他已经委身给你了，在你不认得他的时候就为你死了。因为神是他子民的救赎主，因此十六节最后说，神的子民倒要以耶和华为喜乐，以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神是行事者，我们是受益的人，神他做成了大功，我们就欢喜赞美。好，我们刚刚讲了八到十三节，第一幅图画描述神是扶持人的公义的神。啊，十四到十六节，第二幅图画说到神是改变人的救赎主。接下来我们看第三幅图画，十七到二十节，描述神是供应人的造物主，神要翻转穷乏人的处境。十七节，困苦穷乏人寻求水却没有，他们因口渴，舌头干燥，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我以色列的神必不离弃他们。困苦穷乏人就是指那些卑微的被践踏的人，被生活的重担压倒。这幅图的背景是出埃及记十三章到十七章，当年被领出埃及的百姓在旷野因为没有水喝就发怨言。当摩西把百姓的需要向神求告的时候，神就说，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我以色列的神必不离弃他们。在旷野，如果是在旷野行走或者是旅游，你最需要什么？你不会想要钱啊，因为最需要的就是水还有树荫嘛。那神的回答是什么呢？十八到十九节，我要在近关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泉涌，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皂荚树、番石榴树和野橄榄树，我在沙漠要把松树、杉树并黄杨树一同栽植。神的回答是借着新的创造，借着倍增已经有水流的山谷，还要加开泉源，还有要借着改变，就是把沙漠和干地变成水池，变成泉涌，在沙漠和旷野一同栽植各种各样的树，戏剧化的以神迹供应他的百姓。二十节，众人就会明白耶和华实在看顾他的百姓，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水、树木都是象征性的，表示创造万物的神将供应以色列人肉体和心灵的需要。但是神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要在他的百姓和万民中做见证，使他们明白这是耶和华神的作为。哎呀，神真是用心良苦啊，他从古到今的作为都是要让人明白他是神，要让人来到他这里得安慰、得拯救。这三幅图画证实，在十一到十二节是强权林立啊，十四到十六节困难重重、各种不利的环境的世界当中，神也要实现他在四十章三十一节的应许，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我给大家的思考题，第一题就是神对以色列渔民的应许，就是神对忠心的依靠他的百姓包括我们的应许，那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意义，如何应用在我们身上，一会儿大家可以分享。 看完这三幅图画，没有神、没有保障的以色列民族之外的世人是何等的悲惨，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保证，也没有安慰，而没有拯救，非常的悲惨，尤其是敬拜人手所造作的偶像的这些人。但是造天地的神不忘记他所拣选的以色列民，也没有忘记他所造的众海岛，没有忘记其他的民族。我最后一段21到29节，再度回到本章一开始法庭的场景。不同的是，第一节是众民被召唤前来，21节却是外邦的这些所有的偶像被招来呈上案件。相同的是，两段都提到一位被神兴起的开创性的新人物。最后两个循环都以耶和华是独一无二的神做结束。我们看21节，耶和华对假神说，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雅各的君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这是平行句，上下句都是一样的。21节，偶像被传唤上法庭，呈上你们的案件，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在所有自称是神的当中，我们来比一比，看一看究竟哪一位才是真神呢？22节、23节这样说，可以声明只是我们将来必遇的事，说明先前是什么事，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神，你们或降福或降祸，使我们惊奇一同观看。圣经从创世纪就记载，耶和华神会透过说话并且保守他的话成就，来证明他自己是真神。22到23节很生动，神吩咐偶像，神吩咐这些制作偶像的人，把偶像抬进来，来来来，上台进来，告诉我们。耶和华神针对假神进行挑战，要他们证明你们有什么才能，有什么能力。首先要求他们说明过去的事，然后要他们预言将来的事，因为能了解过去又能预知未来的能力可以证明是什么。来来来来，要降福要降祸，先知以赛亚嘲弄世人做的偶像，意思是说随便偶像你们做什么都行，你们能做什么吗？让我们惊奇，让我们为你们这些偶像的能做什么来喝彩，一同观看作证。这是讽刺的语气。24节，看呐、原文是重复两遍的，看呐、看呐。23节到24节应该是有一段静默等候的时间，等着他们弄出一个什么名堂来，变戏法你也变出一个来，应该是有一段静默的时间。结果呢，那些人手造的偶像既不能做什么，也不能说什么，偶像是完全无能力的。因此耶和华神这位大法官呢，就对他们下了结论。24节，看呐、看呐，你们属乎虚无，你们的作为也属乎虚空，那选择你们的是可憎恶的。属乎虚无，毫无价值，选择你们的就神谴责没有依靠他而去选择偶像的这些世人，是神所厌恶的。那诗篇115篇第8节也说，人会变成像他们所选择的偶像一样虚无。22至23节已经显明，偶像对未来一无所知，也无能，不能做任何事。相比之下，耶和华神是历史背后的运行者。25节，这个其实是个对比啊，他们叫他们做什么，给他们机会，一样都不能，全是虚无。但是呢，25节，耶和华说，我从北方兴起一人，他是求告我名的，从日出之地而来，他必临到掌权的，好像临到灰泥，仿佛摇桨揣泥一样。神是各样事情的起始者，这位从北方兴起的征服者就是第二节提到的波斯王古列。为什么第二节说他来自东方，25节又说他来自北方呢？那古列王的确是出于东方的波斯，从日出之地东方而来。 在主前549年，古列王就征服了北方的马代，成为巴比伦以北的霸主，所以就说他从北方展开征服的旅程。古列王求告神的名，意思是他承认耶和华神是引导他赐力量给他的那一位。在以斯拉记1:2这样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这位征服者的兴起和经历都证实了神的预言，正好宣扬了神是独一的神。26节，谁从起初指明这事使我们知道呢？谁从先前说明使我们说他不错呢？谁也没有指明，谁也没有说明，谁也没有听见你们的话。以赛亚先知的时代距离古列王的出现还有100多年，耶和华神预言把古列王要出现的这件事告诉了他的百姓。26节用了5个谁，谁也没有，谁也没有，谁也没有，就是没有偶像，任何的偶像曾经预言古列的出现，在偶像中找不到说话带有权柄的。27节，我首先对西安说，看哪，我要将一位报好消息的赐给耶路撒冷。这一节中文的翻译看不出希伯来文那种原文美妙的这种跳跃的跳音啊，这是原文是透露出以赛亚的兴奋，我也不懂啊，我是查来的资料。直接的翻译是这样，第一件事对西安，注意了注意了，要给你们带来好消息，是我要赐下的。那第一件事就强调神预言的话，凡相信的人就要注意他的成就。对被掳的人来说，另一位征服者的出现，通常是祸不单行、雪上加霜的坏消息啊！就他本来就被掳了，本来就是一个奴隶了，那又有另外一位出现，那更死得更惨嘛，对不对？但是在预言未来事件的时候，神特别说明这位征服者的出现是好消息。这个征服者到底是谁呢？有很多的解释。那有的牧师就解释说，就是指的耶稣基督。那我觉得我也同意这个说法，因为这是真正的好消息，这是最后的拯救者，这是最终的盼望嘛，对不对？那最后28、29节描述了没有神启示的世人的悲惨。我看的时候并没有人，我问的时候他们中间也没有谋士可以回答一句。看哪，他们和他们的工作都是虚空，都是虚无，他们所住的偶像都是风，都是虚的。没有人给他们谋略，没有人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和他们所制作的偶像都是虚假的。人无论做什么都无法填补这个空缺，因为他们所做的偶像是不存在的，没有实质的，像风一样没有实质的，毫无意义。耶和华神发出询问，谁能够掌控历史，谁能预知未来？28节的回答是没有人，证明耶和华是独一无二的，是无可比拟的，除耶和华以外再没有别的神。这是以赛亚书一再重复出现的主题。29节跟24节是平行的，都以看哪开始，都以虚空虚无结束。不同的是24节是将假神，这些偶像是对着假神你们说的，29节是对着拜偶像的外邦人他们说的。好，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一章我们要注意的2个重点吧。对于历史和世界局势的演变，今天啊，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以圣经上正确的眼光来看。我们要确认我们的神是掌管历史、掌管环境的神。当世界局势或生存的环境逐渐恶化的时候，你怎么办？这一章告诉我们，不要惊慌，不要害怕，我们要知道神依然在掌管。阿们。如果你不读圣经的话，你肯定害怕，你肯定会惊慌的。第二点，外在形势越来越险恶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要忘记， 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哈利路亚！撒旦已经失败了，所以我们可以在无可指望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好像是没有什么指望的时候，依靠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仍然保持乐观的心情，继续的坚持忍耐下去。因为耶稣一直都教我们，直到启示录也是这样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感谢主。那思考题的第二题，当外在的环境，就是当外面的环境使你感到灰心沮丧的时候，什么样的环境呢？比如信仰遭到逼迫啊，或者这个疫情啊长期都不停止啊，或者经济不好啊，或者你遭遇疾病啊，哎呀，孩子就业很难啊，找不到工作啊，哎呀，老大了也找不到对象啊，等等这些环境让你感到灰心沮丧的时候。神仍然掌权的这个观念，怎么样能够帮助你走出困境，依然有盼望？好，我们可以有一些的分享。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